l'amour.
Ping an.
La paix.
Xi le.
La joie.
让耶稣来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
Laisse Jésus te donner une vie abondante.
让耶稣来造就你生命中一切的奇迹。
Laisse Jésus accomplir des miracles dans ta vie. 耶稣爱你。
Jésus t'aime.
Bonsoir à tous.
大家晚上好。
Bienvenue dans cette émission de 耶稣爱你。
欢迎大家收听耶稣爱你栏目。
Dans les deux prochaines émissions, nous allons écouter ensemble la bande sonore d'un film, L'Histoire de Dieu.
在接下来的两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收听一部电影的录音带，叫《神的故事》。
Ce média, qui est présenté dans toutes les langues pratiquement, nous présente l'histoire de Dieu dans la vie des hommes.
这部电影被翻译成世界各种语言，它很好地总结了神怎样介入了人类的历史。
Nous espérons que vous allez pouvoir l'apprécier.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Que Dieu vous bénisse.
愿神祝福你们。
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主，生命的赐予者。他向我们说话吗？他关心和眷顾我们吗？我们能够认识他吗？当然是能够的。神曾向世人启示出他的话语，他对世人关怀备至。他传讲的信息告诉天下万民如何去认识他。早在3500年前，神开始默示人写下他的话语。在之后的1500年里，神继续默示40余名不同的圣经作者，记载下他的信息。圣经中的早期经卷被称为律法书和先知书。这些经卷连同记载在纸卷上的其他神的话语，如今被汇集在一部书中。这部书就是我们所称的圣经。圣经中的话语讲述了关于神的故事，以及他如何深爱世上所有的人。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于是神造了两个光体，太阳管昼，月亮管夜，他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空气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于是神造出野兽、牲畜和地上所有的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于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将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给男的取名叫亚当，亚当又给那女人取名叫夏娃。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它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两棵树，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是他修理看护。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也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对亚当和夏娃显示出了大爱，他赐给他们一切所需，让他们过幸福美满的生活。神赐给他们选择的能力，也赐给人类的祖先如何运用自己能力的智慧。神希望亚当和夏娃通过顺从他的诫命来表示对他的尊崇。神不许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园中所有其他树上的果子他们可以随意吃。为能在美丽的伊甸园中过幸福安宁的生活，亚当和夏娃必须仰赖神的智慧，尊重神对人生的掌管。他们应当为其幸福的人生和自由的选择感谢神的恩赐，但当他们做出错误的抉择时，人的自由选择便不会给他们带来幸福。早在神造人之先，神造了天使，并赐给他们选择的自由。正如神希望得到人的尊崇那样，他也期待得到居住在灵界里的众天使的尊崇。绝大多数天使选择了顺从神的道路，即使在今天，这些天使仍在敬拜神，遵行神的旨意，并以多种方式帮助人。然而其他天使却做出了错误的抉择，他们弃绝了神的爱，选择了相貌最俊美的天使基路伯为首领。由于基路伯的狂妄和骄傲，他失去了在天上神的宝座旁的尊贵地位，他的背叛使他从天坠落。基路伯心底里向神发出挑战，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基路伯在圣经中又被称为魔鬼或撒旦，千方百计想诱想人们唯独拜他，而非拜独一真神。撒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也装扮成一个美丽的光明天使，但是他的谎言和虚伪的宗教所带来的后果则是痛苦、磨难和毁灭。因此神宣布了基路伯末日的来临，你便坠入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在人类始祖气息的美丽的伊甸园中，撒旦有一天装扮成蛇的模样来到夏娃的面前。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神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难怪他千方百计地欺骗夏娃，在他面前散布关于神的谎言。于是女人切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他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顿时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但却给他们带来了属灵的死亡，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亚当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由于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智而被神的话，他们在灵性上丧失了生命，也割断了与神之间的关系。耶和华神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起来。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神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你必受咒诅，比起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的对撒旦的咒诅，它预表着神在日后将差遣一位救主，他将从一位女子怀孕而生，并彻底击败撒旦。耶和华神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你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必流汗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夏娃用无花果树叶子编织的衣裳并不能遮住他们的赤身露体，于是耶和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甚至得杀牲畜来为人提供遮身的衣裳。可见罪和死亡通过亚当进入了这个世界。耶和华神计划借着无罪的羔羊之死来遮蔽世人不顺从的罪孽。神的这个计划早在他创世之先就已确立，因为他知道世人将愚蠢至极的弃绝他的带领，将自身奉为偶像，并注定以失败而告终。神把人对他的弃绝称为罪，然而由于神对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充满厚爱，他计划差遣一位救主来到世上，这位救主将为赦免所有世人的罪献身。耶和华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天使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自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起，世上的人都注定要死亡。 尽管如此，在关于神的故事中仍然闪烁着希望之光。亚当的妻子怀了孕，生下一个儿子。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所以我要给他取名该隐。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亚伯。亚伯选择了牧羊为业，而该隐也种地为业。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耶和华又提醒该隐，必须用牛羊作为血祭献上，正如挖果树也是不能用来遮蔽亚当和夏娃的罪那样，用无血的菜蔬和谷物当作祭献上，也同样不能遮蔽罪。神又说，该隐拒不用牛羊当作血祭献上，体现了他对神的叛逆之心，因为他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敬拜。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而该隐的献祭却非如此。反乎整本圣经是一次又一次的向人启示，没有流泪的血作为挽回祭，就不能有罪的赦免。可该隐明知故犯，他仍拒绝顺从神献血祭的吩咐，相反他却把过失归咎于兄弟亚伯。当他们两人在田间时，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回答说，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了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你从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于是该隐无法再见神的面，他对神的背叛酿成了人类第一次血腥的谋杀和第一个破裂的家庭。亚当和夏娃又生了许多儿女，随着岁月的流逝，人在世上多了起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我所造的人从地上除灭。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我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450尺，宽75尺，高45尺，只造一个门。你同你的妻和儿子儿媳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气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在建造方舟的过程中，挪亚向罪恶滔天的世人发出告诫说，
凡去不敬拜和遵从神的将要遭到毁灭。
可悲的是，当时人人都在嘲笑挪亚和神的告诫。挪亚及其全家对神仍坚信不疑。当洪水将至的时候，神指示挪亚连同全家进了方舟，并关上了方舟的门。真是倾盆大雨降在地上，打40昼夜，大水从地下如喷泉涌流，地面上的水越涨越高，水继续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最终淹没了地上的一切，包括延绵起伏的丘陵和巍峨壮观的高山。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行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大水覆盖地面达150天之久，但神照管好了挪亚一家和方舟中的一切活物，使他们安然无恙。神叫风吹地，水势渐用，水从地上渐渐退去。当方舟停 在亚拉拉山上花草树木又开始生长时，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可以出方舟。于是挪亚和全家都出了方舟。挪亚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祭坛，用来向神献燔祭。之后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子孙散布全世界。除了赐菜蔬给他们食用，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交付在你们手中做食物。但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神又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我把红放在云彩中作为立约的记号，每当我使云彩遮盖地时，你们和我都能看见红现在云彩中，纪念我与你们所立的约。许多世代过去了，那时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人类使用一种话，人们向巴比伦、平原、迁移，他们彼此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城里要有塔高入云霄，好来显扬我们自己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个决定是对神关于人要生养众多，子孙散布全世界的命令的公然违背，并且巴别塔的建造是为了拜日月星辰。人宁可不拜造物主神，而去拜被造之物。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他说，看，他们联合成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话，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后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来吧，我们下去扰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无法沟通。于是神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使他们停止造成的工程。因此这座城叫做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因为神在那地方扰乱了人类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发生洪水400余年之后，神向一个名叫亚伯兰的人显现，这个人居住在中东地区的乌尔城。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蒙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离开，进到迦南地。神又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的后代，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代将繁若天上的星星。尽管亚伯兰和妻子撒来当时没有孩子，他们信耶和华，耶和华因着亚伯兰的信心算他为义人。亚伯兰问道，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得到这片土地呢？神对他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代要漂泊异乡，他们要被人虐待400年，但是我一定要惩罚奴役他们的那个国家，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将带很多财物出来，过了4代你的子孙才能回到这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仍不生育，她也上了年纪，于是她对亚伯兰说，求你和我的仆女埃及人夏甲同房，也使她能替我生一个儿子。亚伯兰同意了撒来的计划，尽管他爱耶和华神，但未能相信神会通过妻子给他生子的应许。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实玛利。13年之后，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再次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从今开始你的名要做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 撒来的名字要改为撒拉，意思是多国之母。我要赐福给撒拉，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他将成为多国之母。亚伯拉罕坚定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您面前。神回答说，听着，我已赐福给以实玛利，我必使他的后代不可胜数，成为一个大国。神的应许得到了实现，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的后代遍布阿拉伯民族。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同你和亚伯拉罕的儿子及其子孙后代立下永远的约。撒拉和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当以撒渐渐长大时，耶和华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说，
我在这里。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带着儿子以撒往神父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远远地看见了地方，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两人一起向山上走去。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火和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一直走到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开始建造祭坛，把木柴堆在上面，把自己的儿子绑起来，放在堆着木柴的祭坛上，然后举刀要杀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回答，
我在这里。
耶和华说，不要下手，不可杀害孩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的独生子留住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背后有一只公山羊，羊的两脚缠在树丛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知道神必将成全他对以撒的应许，神甚至会使以撒从死里复活。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对他应许说，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并且地上的万物都必以你的子孙后代而蒙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亚伯拉罕满心欢喜，因为他知道神早在伊甸园就向人类始祖应许，将有一救主从他的后代中产生。神对亚伯拉罕的考验表明，终有一天，天父上帝将把他心爱的独生子作为赎罪祭献上，也代赎整个人类的罪孽。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婚娶后，生了一对双胞胎以扫和雅各。后来，神给雅各取名为以色列，选召他来承受他所应许的产业。雅各共有12个儿子，其中一个叫做约瑟，被亲兄弟卖给奴隶，但由于神的眷顾，他后来成为埃及王的宰相。约瑟是个虔敬圣洁的人，他饶恕了自己的亲兄弟，并邀请所有亲属移居埃及，以解救他们脱离可怕的饥荒。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70个后裔被称为以色列的儿女，他们来到埃及，并将在这里遭到奴役，正如神向亚伯拉罕预言的那样。亚伯拉罕的后裔生了许多孩子，他们遍布埃及各地。新登基的埃及王对约瑟的事毫无所知，开始担忧起来。他对埃及人说，这些以色列人又多又强盛，对我们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可能跟敌人联合攻打我们。 于是埃及人指派监工强迫以色列人服苦役，使他们痛苦万分。但是埃及人越虐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越生养得多。埃及王对希伯来的接生婆说，你们替希伯来妇女接生时让女婴活下来，男婴通通杀了。一个希伯来的母亲藏了自己生下的儿子，三个月后她实在隐藏不了这孩子，把它放在涂上沥青和柏油的篮子里，把篮子藏在河边的芦苇丛中。当国王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时，突然她看见芦苇丛中有一个篮子，打开一看，一个男婴在哭，就可怜她说，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儿。公主把婴孩当作自己的儿子收养下来，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从水中拉出来。因此摩西注定要继承埃及王国的所有财富。摩西长大了，常常出去探望希伯来同胞，他看见他们被迫服苦役。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杀了一个希伯来同胞，便下手杀了埃及人，把尸首埋在沙里。国王听说了这件事，要杀摩西。摩西逃到了米甸，并在那里生活。40年之后，那位埃及王驾崩，以色列的女儿在埃及向神发出了渴望挣脱奴役的哀号。因此神为了信守他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拣选摩西来率领以色列人。在沙漠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奇妙的是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为什么荆棘不会烧毁呢？我上前去看看吧。神看见摩西走近，就从荆棘中喊他，摩西，摩西。摩西回答，我在这里。神说，不要再走近，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经听见他们的哀号，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摩西，现在我差你到埃及王那里去，你去把我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算什么？我怎能到埃及王那里去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呢？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创始城中的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摩西对神说，主啊，请你不要差我，我一向没有口才，我本是一个笨嘴笨舌的人。神对他说，谁给人口才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去吧，你的哥哥亚伦是很有口才的，你告诉他该说什么，我会赐你和他口才，我会教导你该做什么。回到埃及后，你一定要在埃及王面前请我赐你的能力去行各样神迹，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不放我的子民走。你要告诉埃及王，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容我的儿子离开好释放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来我要杀你的长子。摩西和亚伦就见埃及王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离开。
埃及王说，
耶和华是谁呀？我何必听从他？我为什么要放以色列人走？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放以色列人走。
摩西回到神面前说，
主啊，我为什么要差遣我呢？ 我奉你的名去找埃及王说话，但你却一点也不拯救你的百姓。
神回答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神又晓谕摩西，他很快将在埃及显现出他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又要向埃及人证实天下万民必将敬拜他为独一真神，而非被造之物。于是神对摩西和亚伦说，拿着那根杖去见埃及王，伸手用杖击打埃及的河水。摩西和亚伦按照神的吩咐，举手用杖击打河水，河水立刻变成血，河里的鱼死，河水发臭，埃及人不能再喝全国任何地方的水。神又对摩西说，你去见埃及王，告诉他耶和华这样说，放我的百姓走，也便他们释放我。你若不肯容他们离开，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国家。埃及王不肯答应，因此青蛙遍布了整个埃及。青蛙进入百姓的家中、卧室，跳上了床，跳进厨房的炉灶和揉面盆。国王向了摩西和亚伦来说，
请你们求我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就放你们的百姓走。
当埃及王看见蛙灾过去了，心刚硬起来，正如耶和华所预言，神继续降灾在埃及国土上。每次埃及王请求灾害停止时，神便会应允，但每一次埃及王都出尔反尔，违背他让以色列民离开的诺言。神将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了狮子，趴在人和家畜身上。埃及的巫师告诉国王，这是神的手段。神又叫成群的苍蝇飞到埃及王和他的臣仆身上，他降下可怕的瘟疫，所有埃及人的牲畜都染上瘟疫而死，但是以色列人的牲畜完好无损。摩西照神吩咐，拿了炉灰当着国王撒在空中，在所有埃及人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船。神又警告每个人，他将在埃及降下大冰雹。凡听从神的话的人，都把他们的奴隶和牲畜赶进屋子里躲避；不听神的警告的人，仍旧让他们的牲畜和奴隶在田野里。于是大块冰雹跟着响雷闪电俱下，把埃及境内田野里的一切都摧毁了，包括所有的人、牲畜、农作和树。以色列人居住的歌山地区却没有冰雹。神又在埃及境内降下蝗虫，蝗虫天盖地笼罩全，使人看不见地面，释放了冰雹尚未摧毁的全部树木，使埃及见不到有绿树绿草。神又降下了黑暗之灾，浓密的黑暗笼罩了全国三天之久，人们彼此看不见，无人能够离开他们的家。可是所有以色列民家中都有亮光，埃及王仍不肯放以色列人走，并威胁摩西说，
你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我那天再看见你，你就没命。
摩西说，
你说的一点不错，你的确不会再看见我了。
神对摩西说，我要对埃及王和他的国土降下最后一次灾难，这以后他一定放你们走。这灾要叫埃及的每一个长子，从继承王位的太子，一直到磨坊里做奴工的婢女所生的儿子，都要死亡。埃及全国将有嚎啕大哭的声音，这是空前绝后的。摩西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每家寻一只一岁大的公山羊，必须是毫无残缺的。四天之后，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除在屋子的门框和门楣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无论谁都不准出门。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你们必须与无酵饼一起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我要降临埃及地，杀死一切头胎生的，不管是人是牲畜，都要杀死。我要惩罚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在我惩罚埃及人的时候，绝不伤害你们。每逢这天，你们必须庆祝，要吃无酵饼作为纪念，并称这节为逾越节。于是以色列民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的指令去做了。到了半夜，耶和华杀了所有埃及人的头胎，上次国王的长子，下至地牢里的囚犯的长子，连一切牲畜的头胎也被杀了。那一夜，埃及王、他的臣仆和全国的人民都被惊醒了，埃及上下一片嚎啕哀哭的声音，因为家家都死了人。凡是门楣和门框上涂有羔羊血的房门里的头生子都保全了性命。当夜，埃及王就召见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
快走，你跟你们的以色列人赶快离开我的国境，以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
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赶紧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说：
你们再不走，我们就都死光了。
埃及人甚至将金银首饰送给正在离开的以色列人，数以百万的以色列人带着成群的牛羊离开了。正如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的那样，他的后代遭受了不义，但到了第四代的时候，他们携带着巨大的财富离开了为奴之地。这个被神称作他首生的民族离开了埃及，来到旷野边上扎营。神对摩西说：埃及王很快会以为以色列人在陆地上迷路，被旷野困住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就来追赶你们。我将战胜他们，他们就会尊敬我，知道我是耶和华。如同神所说那样，埃及王和他的臣仆又改变了主意。他们说：
我们为什么要让身为奴隶的以色列人逃脱呢？
埃及王带着所有战车出发，包括600辆最精选的战车，埃及的军队包括骑兵一直追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看见埃及军队赶上他们，非常恐惧，向耶和华求救。摩西对他们说：
不要怕，要站稳，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神对摩西说：举起你的杖，向海伸去，海水会分开，以色列人就能在干地上走过去。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掀起一阵强劲的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把海水变成干地，水就分开，好像两堵墙，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过了海。埃及人追赶他们，连战马、战车和骑兵都进到海里，但神使他们陷入混乱。他使埃及战车的轮子脱路，难以行走。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摩西就向海伸杖，使水合拢。埃及人从水中逃命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海水推动了追赶以色列人的战车、骑兵和军队，但以色列人走干地过海，水分开像两堵墙。 当以色列人看见神用大能击败了埃及人，就敬拜耶和华，信赖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可是刚逃离埃及不久，以色列人就向摩西抱怨说，
你把我们带到旷野里来送命吗？我们既无水又无食物。
神出于他的怜悯和慈爱，使他们有水解渴。神又说，我要从天降下食物来，你们必须每天清晨出去捡。神使食物从天而降，以色列人称这食物为玛纳。以色列人来到西乃的旷野，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忽然间水上雷电交加，密云压顶，号角声震天界响，营中的百姓听了都在发颤。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向他吩咐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当耶和华说这话的时候，把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通过颁布这些律例，向以色列人表明了他的圣洁和公义的标准，并吩咐摩西当以色列人违背十诫时所必须做的事。耶和华说，你们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我必赐福给你们。献祭牛羊的血将遮蔽你们的罪，我将饶恕你们的过犯。
靠山，水会摇动。 你用诗歌齐声赞美你，愿海河齐声说充满你澎湃欢。
L'émission est terminée, nous devons nous séparer, nous vous disons à la semaine prochaine.
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就要结束了，我们该跟您说再见了，那就下个星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法文双语播音的栏目《耶稣爱你》，每周二晚7:30，热爱乐和佳培与您相约在96.6兆赫。